各位主持学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的使命》二，宣教运动与教会的建立第13课。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6章5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16章36节到41节和16章1到5节这两段经文主要记述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分别在两段的结尾，作者使用了哪一个相同的词？据此，你认为这两段叙事的用意可能是什么？这两段经文不经意中共同涉及了一个什么问题？那先看第一问，15章36到41节和16章1到5节这两段经文主要记述了什么事情？
这两段经文虽然篇幅不是很长，但是实际上记载了不少的事儿啊。这个15章的最后这一段呢，它实际上是讲了第二次宣教旅行的目标。他们这个保罗提议，我们再回到原来的这些第一次布道旅行所建立的那些教会当中去。那么这是提出这个第二次旅行的建议。那第二个呢，就是两个人争起来了，这两位使徒争起来了，就是为了要不要带马可的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那第三个呢，就是保罗两个人就分开了，就等于兵分两路。那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了，这个保罗呢就选了希拉，然后呢他们到了这第一段的结尾就是到了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叙利亚和那个，叙利亚和基利加这两个地区来兼顾那些教会，这是在15章的这一段。16章这一段呢，保罗带着希拉继续往前走，到了南加拉泰那个地区的时候，在路斯德，遇见了这个提摩太。那么他又带上提摩太跟他们一起去，等于又拣选了一位年轻人。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就为提摩太施了割礼，因为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所以呢，他给这个没有受过割礼的提摩太施行了割礼。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就把在耶路撒冷会议做出来的结论，很可能是带着当时使徒们写的那封信，然后传达给这个他们去兼顾的这些教会，使这些教会得到了兼顾，信心得到兼顾。所以整个这两段经文就说了这么多事儿啊。
下一问就是这些事儿是在什么事情、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对，了解它发生的背景很重要。那这些事儿呢，实际上是在两个背景之下发生的。第一个背景呢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一次旅行布道是安提阿刚建立不久的安提阿教会，那么圣灵向他们显示这个显现圣灵的意象，那么他们就差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这就是第一次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他们一直走到了这个加拉太地区，南加拉太地区所到之处。很多人信主，然后也建立了教会。那么这些地方都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大量的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成了基督徒。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上帝的救恩是不是可以临到外邦人？那么临到外邦人之后应该怎么做？那么这些呢，出现了争论，就是当他们回到安提阿的时候，这个争论就越来越大，因为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一些人，他们坚持要让这些外邦人先接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成了犹太人，然后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救恩。那这个就带来一个神学的问题。保罗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坚持因信称义的这样的立场。那么这样的争论呢，不能够相持不下，所以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那么使徒和长老们一起来讨论，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会议。那么这是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二个背景是耶路撒冷会议。那么他们的 focus 实际上是共同的焦点，这个焦点就是怎么样对待外邦这个接受了基督救恩的这些人。 他们需不要变成犹太人才能够得救，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那下一问就是分别在两段的结尾，作者使用了哪一个相同的词？
我们这两段呢，其实是15章的结尾和16章的开始，这两段里边结构有点类似，它最后的一句话都是一个总结。那在这两个总结的这一节经文里边，其实使用了一个共同的词，就是坚固。15章的41节说，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那么16章的第5节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在这两个里边用到的共同的词都是坚固。
那下一问就是，至此，你认为这两段叙事的用意可能是什么？
其实呢，这两段经文呢，这个用意是蛮模糊的。你看他，我们刚才第一问里边说，他实际上提到好几件事儿，但是这些事儿里边，它的焦点在哪？它的用意是什么？其实呢，其实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比较模糊。但是呢，从这个总结的两句话里边使用了相同的词语，就是这个坚固上，我们据此可以判断啊，它叙事的用意很可能就是坚固众教会，所以呢，它这两段的描写就是第二次宣道旅行，它的焦点，它的用意是在坚固新建立的这些教会和他们弟兄姐妹的信心上，这可能是它的用意啊。
那下一问就是两段经文不经意中共同涉及了一个什么问题？
对，我们说，有可能它的用意是在兼顾，就是第二次宣道旅行的目的上，但是呢，在这两段经文里边，不一定是它的故意的用意，但是实际上呢，它有一个共同涉及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拣选年轻人和他们一起同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来建造这些年轻的领袖们，换句话说就是门徒训练。所以呢，在第一段里边提到了马可是一个，后来呢，这个因为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了，所以保罗又拣选了另外一位，就是希拉。然后呢，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他们到了路斯德，碰到了提摩太，保罗又带上了提摩太，所以一共前后拣选了3位年轻人。那么这3位年轻人都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保罗与巴拿巴为何事争论？你怎么理解这场争论的严重程度？在这里涉及到的挑选年轻童工的标准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从这段经文以及15章前面的内容，甚至从使徒行传后边相关内容看，保罗是以什么标准挑选希拉的？他又是以何种标准挑选提摩太的？从使徒挑选年轻童工的标准上，你有什么应用性反思？那先看第一问，保罗与巴拿巴为何事争论？
对，这里边从作者的意图上看，他虽然提到了保罗和巴拿巴的争论，但是看起来他并不是这段叙事的用意啊，也不是他的焦点。那保罗和巴拿巴的争论是非常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争论的内容是很简单的，就是为着这次带哪一位年轻人去的问题。就是第一次宣道旅行的时候，他们带着马可去的。可是马可呢，在刚到了这个，在那个他们第一次宣道旅行第一站是去的那个塞浦路斯那个岛上，或者叫居比路岛。然后离开岛之后，登陆了这个从地中海登陆到那个岸上去，地中海的北岸。他们到了别加，一到了别加，那个马可就离开他们走了。这个其实路加并没有交代他为什么走，但是这件事呢，让保罗觉得巴拿巴是一个不靠谱的年轻人，所以呢，他说这一次就不要带 不要带马可，可是巴拿巴呢，就是要带马可，所以为这件事他们两个人争起来了。
那下一个问就是你怎么理解这场争论的严重程度？
这件事儿虽然很简单，但是这个争论的程度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他们两个人分道扬镳了。本来是想大家都同意一起去回到原来传福音的地方去兼顾那些教会，那么这样一来，为着带不带马可的问题上，两个人兵分两路。所以呢，巴拿巴带着马可又回到居比路去了，去塞浦路斯岛。那这样呢，保罗就只能挑选希拉，然后呢是兵分两路去另外一路，所以两个人就分开了。那么两个人的使命相同，两个人的这个真理的历程也是相同的，可是就为了一个年轻人对一个年轻人的看法，两个人分道扬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争论是蛮严重的啊。
那下一份是在这里涉及到了挑选年轻童工的标准问题上有怎样的分歧？
对，我们刚才说，两位使徒的争论就是为了要不要带马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反映出来呢，就是对于挑选什么样的年轻童工标准不同。那巴拿巴呢是更看重和年轻童工的关系，所以呢他也更宽容。那这里边一个是呢，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哥，所以他看起来他们的关系是更深的啊，所以对这个年轻人他也更有耐心。第二个呢，巴拿巴的外号是劝慰子，他本来就很擅长去安慰和这个辅导这样的信徒，所以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就更看重怎么样帮助年轻人改变上，所以他也就更包容。可是保罗呢？保罗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保罗是更看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工，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靠谱，所以呢就不能够带他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挑选年轻人的标准是有这样的不同啊。
下一问就是从这段经文以及15章前面的内容，甚至从使徒行传后边相关内容看，保罗是以什么标准挑选希拉的？
那我们刚才从这个两位使徒对马可的这个标准上面的分歧，看出来了怎么样，要不要挑选马可？但是希拉呢，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之后，他要挑选另外一个年轻人，他挑选的希拉，但是挑选希拉呢，就从另外的不同这个方法，就是看他的标准的方法不一样。这个方法呢，你要看看这个希拉的前后提到他的经文。那么，一个是在15章的前边提到过，那就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在耶路撒冷教会里，他们经过讨论，决定了他们的信仰的立场，就是不难为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但是呢，让他们在4件事上要尊重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呢，就写了一封信。那这件事儿的争论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所以呢，就要带到安提阿去，把这个结论带到安提阿教会去。但是因为这件事儿的争论，保罗和巴拿巴是一个核心的人物，是其中的一种立场的坚持者，所以呢，使徒们又派了另外两个同工跟他们一起去，希拉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希拉呢，显然在教会当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事工他来负责，所以已经是一位领袖了。那么在后边的经文里边也可以看到，保罗因为挑上希拉一起去，尤其是在欧洲，在菲律宾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患难，那希拉都跟他在一起。另外呢，保罗的几封书信是保罗口授，希拉执笔的，所以新约的写作过程当中是希拉是有贡献的，所以希拉是很出色的一位领袖，一位同工，而且呢，成长得非常快。所以从这里呢，保罗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选了一位领袖，然后和他一起去，这是对希拉挑选的标准。
那他又是以何种标准挑选提摩太的？
对，我们看这是三位年轻人啊，虽然希拉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那这个三个人到了这个谁，到了提摩太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标准。那这是在16章当中，他们是到了南加拉泰，到了路斯德的时候碰到这个提摩太。提摩太显然是在保罗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教会当中的一个信徒，所以是那个时候信主的。那这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特点对这个提摩太，当然提摩太后来这个屡次提到他在新约里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是下一代的领袖。那他当然也是很出色，上帝很重用他。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怎么挑选他呢？实际上是他在附近，在南加拉泰地区的教会里都有好名声，所以对提摩太的挑选是一个好苗子，在信徒当中的一位非常有希望的、非常热心的、有很好的口碑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挑选提摩太的标准呢，就是一个出色的年轻人，从这个角度挑选的啊。
那下一问就是从使徒挑选年轻同工的标准上，你有什么应用性的反思？
所以我们在这里实际上分析了三位年轻的同工，那么挑选这三位年轻的同工呢，首先第一个，他们是在不断的挑选年轻人，他们很有这种意识，这是我们反思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在做什么事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去选年轻人跟我们一起做。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这三个年轻人看起来不是用同一个标准来选的，在马可的这个例子上呢，看起来是不同的同工又有不同的标准。那巴拿马的标准是比较宽容，保罗呢是比较眼里不容沙子，所以你在一件事上失误，他不信任你了，他觉得你不靠谱。那在他们两个人的不同的这个标准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反思。这个反思呢，就是保罗当初不要马可发那么大脾气，可是到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到了晚年，他要这个马可来，他说马可是他亲爱的同工，所以呢，他们后来又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还是觉得对年轻人那个巴拿帕的观点，那个宽容的观点是更好的一个观点，能够帮助年轻人成长。保罗呢，当然是很看重。换句话说，我们对年轻人不能无止境的包容，就说你要有一个让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保罗的这个眼力，看起来在巴拿巴在马可的成长当中，一定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他成长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机制。那么这是巴拿巴。对，不是，这是那个马可。对希拉呢，这个挑选呢，就是在同工里边一位领袖。那么他既然是一位领袖，他在很多事上都有他的贡献。从这个角度，他本来就是一位同工，所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继续的成长。那这个提摩太呢，就是提摩太本来他是不需要再挑选一位年轻人的，那么他遇到了这样有希望的年轻人，保罗就愿意栽培他。所以这从这样的情况看，我们看呢，第一要有一个栽培年轻人的一个意识，第二呢，在不同的情形下，甚至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那么挑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反思，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做事工啊，那我们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在一间教会里栽培年轻人，如果这个教会都是文化的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那你是一种挑选的方法。可是你在一个整个教会都是那个教育背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地方， 那你显然在选人的时候，那个标准和在前一个教会的那个标准就会不一样。那么有的地方是一个，大家成长的都非常快的一个地方，挑选的标准是一个；在另外一个，大家成长的都不太快，这个或者是都很多都是出信主的，那么你挑选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标准不一定是整齐划一的，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的反思。第三个方面，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挑选的标准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还是有标准的。在门徒训练上，因为资源有限，大家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成长，都需要生命改变。但是我们在栽培的时候，你要栽培同工或者说领袖，那么他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的。我觉得不管不同的场景，这个标准有哪样的改变，但是他必须是热心委身的，他必须是爱主的，有生命的，所以这些是基本的条件。所以呢，我们是从这三方面有这样应用性的反思啊。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保罗和巴拿巴为什么工作时要挑选年轻人一起去？对于师傅不适当的做法，年轻人会有怎什么样的感受、感想和后意？保罗为什么要为提摩太诗歌礼？你从这两段经文的描写中学习到哪些关于门徒训练的功课？那先看第一问，保罗和巴拉巴为什么做工时要挑选年轻人一起去？
其实呢，我们今天比较看重门徒训练，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各个教会都注意到这个门徒训练的重要啊，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在最初期的教会里边呢，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儿啊，他们不一定，甚至不一定有门徒训练这个词儿，这个，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带人的。所以呢，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也都有一个自然的意识去带别人啊。可是呢，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去。其实这件事儿不一定都是，他们显然是有培育年轻领袖的这个意识，但是呢，一定要找个年轻人，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意识，这也是因为那个时期1世纪的时候旅行。实际上是有很多力气活的，这个巴拿巴比保罗年纪还大，那么保罗也不年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在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去，有很多年轻力壮的人要做的事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旅行步道的时候，带着一个年轻人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条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第一次宣道旅行刚开始，马可就走了，所以保罗就很生气，觉得你不靠谱，你不能够承担责任啊。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看到年轻人的参加不是一个单纯的去门徒训练的这样的目的，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的需要。
那下一问就是，对于师傅不适当的做法，年轻人会有什么感想和受益？
这个实际上主要就是两个师傅吵翻了哈。那么两个师傅吵翻了是在谁的面前吵翻呢？就说影响了哪个年轻人呢？第一个就是马可，因着马可的问题，两个师傅吵翻了，是吧？马可在这当中有他的感受，可能有他的收益。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写《使徒行传》的。那个路加显然是保罗的徒弟，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尤其是他汇集这些材料，把这些写出来的时候，他更认真的反思这件事儿。所以呢，至少这两位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感受，有他们的感想，有他们的观察，也有他们的受益，在这件事上的受益。这种感想呢，就是。虽然他们是师傅，但是他们一定有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如果要是合适，两个人就不至于吵得这么凶了，是吧？ 以至于分道扬镳。可是，即使他们做的不合适，他们在吵架，但是这个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使命和他们真理的对真理的执着，对福音的执着，是吧？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哦，师傅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对的，有的地方他们做的不合适，但是不合适，我们看见他们仍然是师傅，而且他们在使命上和在真道上，他们的心智上，这些都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如果是这些年轻人的话，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哦，师傅不完全，师傅也会犯错，有的时候犯得很明显。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不因为他们犯错就没有什么可他们跟他们学的，他们还是师傅，他们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不能改变他们是我们的师傅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吧？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观察当中，学习他们身上那些优良的东西，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在他们争吵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可以冷静地学习一个特别的经验。如果是师傅的优点，师傅可以手把手地教你，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学习。当师傅做的不合适，而且两个师傅吵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就逼着你要客观地观察。然后去思想，和用你的这个属灵的经验和从圣经里学习的原则，祈求上帝给你的智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自己总结。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这两个年轻人都学到了功课。这个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马可到后来成为保罗非常靠得住的一个青年的助手。以至于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要提摩太，那他要马可来，所以从这里马可的这个成长和成熟，你不能够说完全没有在这件事上得到有益的益处啊。保罗虽然做得不太合适，这个但是呢，保罗的这种严格要求，对这个马可应该是一个鞭策。那这是一个，另外呢，那个，我们看这个题目，刚才说的哦，这个受益啊，这个另外就是陆家啊，陆家在这件事上，你看写得非常的谨慎，几乎是滴水不漏。他非常第一，他不为自己的师傅避讳，这显然这不是件好事，这是个丑事啊。他不护短。虽然是师傅，他不护短。第二呢，他不做褒贬。他当然，你仔细揣摩，可能里边还是能读出一点褒贬来。但是呢，你可以看出来，他是努力的不做批评，不做褒贬。但是呢，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笔调和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一定是冷静的观察，他一定从里边学到了经验。从这个结果，为什么他把这件事写进来？其实这里边就有他的收益，他自己的受益。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个非常爱主、为主摆上的这样的童工，他们也会犯错误，他们也会吵架。这个，但是吵架呢，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智和他们的使命。那这实际上给我们传达一个有益的信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如果师傅的不适当的地方，仍然能够让学生、让门徒，得到益处啊。
那下一问就是，保罗为什么要为提摩太诗歌礼？
这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特别关注这个细节。但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你要是不动脑筋呢，你就觉得，哦，提摩太这个没有受过割礼，所以给他施个割礼，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要仔细观察呢，你会觉得保罗为什么要给他施割礼？这里边他提供了一个原因，他说，这个，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因为那个地区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因着这个原因给他施割礼。这个理由有点怪，为什么有点怪呢？因为保罗，我们前几课就也都是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为着一个外邦的基督徒，你还要给他施割礼，保罗发了那么大脾气，他认为主张这样的福音的人，他根本就不是福音，而且呢，他用了2次咒诅。他说：“凡是持这种立场的人，就应该受咒诅。”那这样一来，保罗怎么自己还给一个父亲是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的年轻人施割礼呢？保罗这不是和自己是自相矛盾的吗？其实呢，正是在这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这个理解呢，就是第一，保罗很看重他的事工。事工的策略，那现在对于提摩太来说，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保罗他刚信主的时候，保罗并没有给他施割礼，可是这个保罗要带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才给他施割礼。这显然他说的理由你就可以明白，这一代的这些犹太人都知道他是外邦人，他妈妈是犹太人，但是他爸爸是外邦人，所以他没受割礼。那都这样知道，那这些犹太人还不太明白救恩的真理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你没行割礼就不理他，就不和他交往，不亲近他，那这样他就失去了传福音的这样的机会。所以保罗是看重这个事工的策略的，这是第一层。但是不光是第一层，不光是策略的问题。因为还有一个立场的问题，保罗的立场本来是那么坚定，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在真理上，在救恩的真理上是丝毫不让的，是一点都不妥协的，所以他才那么严厉。但是呢，保罗在相交、在团契的这个问题上，保罗历来都是柔软的。这个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当这个雅各写的书信里边说，我们不难为这个，我们不把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承受的这个重担加在这些外邦的弟兄的身上，不强迫他们，守律法、行割礼。他说，但是呢，要奉劝他们遵守这四条，这个不吃这个献过，给偶像献过祭的这些食物。不吃勒死的牲畜，不吃带血的那个肉，然后呢，再加上道德上的不禁忌奸淫。那么保罗接受了这些，可是你看了提摩太前书，你就知道了，保罗认为信心要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那保罗在这个问题上，他尊重这个，他因为这是一个相交的问题，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在同桌吃饭，在这个问题上，保罗就很柔软，他觉得我可以妥协。那同样，在这个传福音给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仍然抱这样的观点，他觉得你不是坚持要一定要受割礼吗？我为了给你传福音，我可以行割礼。那这样一来呢？这不是关乎到那个救恩的真理本身的问题，保罗一贯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给保罗施，呃，保罗给这个提摩太施割礼，实际上是意味着这样的一个立场啊。
那最后一问就是，你从这两段经文的描写中学习到哪些关于门徒训练的功课？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功课。其实我们在第二题里边已经分享了一些功课，但是在这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几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我们看到门徒训练是发生在实际的生活和实际的事工当中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去做工的时候要挑年轻人一起去，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实际的工作，在长途旅行的时候，年轻人有他的角色，有他的责任。他要干那种这个 需要力气的活儿，所以呢，挑年轻人去的时候，所以这个让我们感觉到，门徒训练不是只为了单一的门徒训练的目标，让我们到一起就是做门徒训练，不是的。门徒训练真正的果效是发生在实际的场景当中，无论是生活的场景，还是服侍的、志工的场景、宣教的场景当中，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才能够产生，触碰到我们的这个生命深处的这些改变。你比如说希拉跟保罗去了，那么到了这个欧洲，到了菲律宾，那一起受那些暴乱，其实不光是在菲律宾，其实在亚细亚，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也经历过。那么在菲律宾更典型，是被打了，被抓起来，然后在监牢里，然后呢，上帝来救他们，让这个地震，然后整个这个牢门都打开了，然后呢，又怎么样带这个狱卒一家来信主，整个的这个过程。这都不是演戏，这不是模拟的，这是真实发生的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得到什么样的改变，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啊！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个这个功课，就是门徒训练是发生在真实的场景当中的。第二个呢，就是师傅在争吵的时候，这个他们也都是旁观者。他们这个我们在上一组题里边讨论的比较多一点，那师傅有不适当的地方，他们通过他们经历了这些，他们就可以学到这方面的功课哈。所以在师傅的短处上，在他们的争论上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学到功课。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罗的这样的对待真理和对待这个相交的这个团契的这个方面所持的原则，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深深的一个功课，一个学习的机会啊。这个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毫不妥协，应该那个坚持，在什么地方应该柔软。所以呢，所以从这些角度，你都可以看到年轻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生命怎么样的改变。那这些都是对我们教会生活和我们的成长有益的、有帮助的。After all，在这些所有的这些基础上，我们更应该注意的就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成熟的同工应该不断的在每一次服侍当中，都应该想到我们可以有年轻一代的，我们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做，然后呢，一起来成长，在这过程当中可以有很明显的成长，然后不断的成熟起来，担当更多的责任。那这是我们从这里所学习的门徒训练的功课。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各位主日学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的使命二：宣教运动与教会的建立》第13课。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6章5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16章36节到41节和16章1到5节这两段经文主要记述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分别在两段的结尾，作者使用了哪一个相同的词？据此，你认为这两段叙事的用意可能是什么？这两段经文不经意中共同涉及了一个什么问题？那先看第一问，15章36到41节和16章1到5节这两段经文主要记述了什么事情？
这两段经文虽然篇幅不是很长，但是实际上记载了不少的事儿啊。这个15章的最后这一段呢，它实际上是讲了第二次宣教旅行的目标。他们这个保罗提议我们再回到原来的这些第一次布道旅行所建立的那些教会当中去。那么这是提出这个第二次旅行的建议。那第二个呢，就是两个人争起来了，这两位使徒争起来了，就是为了要不要带马可的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那第三个呢，就是保罗两个人就分开了，就等于兵分两路。那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了，这个保罗呢就选了希拉，然后呢，他们到了，这第一段的结尾就是到了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叙利亚和那个，叙利亚和基利加这两个地区来兼顾那些教会，这是在15章的这一段。16章这一段呢，保罗带着希拉继续往前走，到了南加拉泰那个地区的时候，在路斯德，遇见了这个提摩太。那么他又带上提摩太跟他们一起去，等于又拣选了一位年轻人。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就为提摩太施了割礼，因为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所以呢，他给这个没有受过割礼的提摩太施行了割礼。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就把在耶路撒冷会议做出来的结论，很可能是带着当时使徒们写的那封信，然后传达给这个他们去兼顾的这些教会，使这些教会得到了兼顾，信心得到兼顾。所以整个这两段经文就说了这么多事儿啊。
下一问就是这些事儿是在什么事情、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对，了解它发生的背景很重要。那这些事儿呢，实际上是在两个背景之下发生的。第一个背景呢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一次旅行布道是安提阿刚建立不久的安提阿教会，那么圣灵向他们显示这个显现圣灵的异象，那么他们就差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这就是第一次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他们一直走到了这个加拉泰地区，南加拉泰地区所到之处。很多人信主，然后也建立了教会。那么这些地方都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大量的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成了基督徒。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上帝的救恩是不是可以临到外邦人？那么临到外邦人之后应该怎么做？那么这些呢，出现了争论，就是当他们回到安提阿的时候，这个争论就越来越大，因为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一些人，他们坚持要让这些外邦人先接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成了犹太人，然后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救恩。那这个就带来一个神学的问题。保罗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坚持因信称义的这样的立场。那么这样的争论呢，不能够相持不下，所以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那么使徒和长老们一起来讨论，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会议。那么这是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二个背景是耶路撒冷会议。那么他们的 focus 实际上是共同的焦点，这个焦点就是怎么样对待外邦这个接受了基督救恩的这些人。他们需不要变成犹太人才能够得救，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那下一问就是分别在两段的结尾，作者使用了哪一个相同的词？
这个呢，这两段经文呢，一个是15章，一个是16章，那对比一下，它最后的结尾呢，都是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个总结上，你看，在两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节里边用了一个共同的词儿，这个词儿就是兼顾。15章的这个41节说，他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 我们这两段呢，其实是15章的结尾和16章的开始，这两段里边结构有点类似，它最后的一句话都是一个总结。那在这两个总结的这一节经文里边，其实使用了一个共同的词，就是坚固。15章的41节说，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那么16章的第5节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在这两个里边用到的共同的词都是坚固。
那下一问就是，至此，你认为这两段叙事的用意可能是什么？
其实呢，这两段经文呢，这个用意是蛮模糊的。你看他我们刚才第一问里边说，他实际上提到好几件事儿，但是这些事儿里边，它的焦点在哪？它的用意是什么？其实呢，其实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比较模糊。但是呢，从这个总结的两句话里边使用了相同的词语，就是这个坚固上，我们据此可以判断啊，它叙事的用意很可能就是坚固众教会，所以呢，它这两段的描写就是第二次宣道旅行，它的焦点，它的用意是在坚固新建立的这些教会和他们弟兄姐妹的信心上，这可能是它的用意啊。
那下一问就是，两段经文不经意中共同涉及了一个什么问题？
对，我们说，有可能它的用意是在兼顾，就是第二次宣道旅行的目的上，但是呢，在这两段经文里边，不一定是它的故意的用意，但是实际上呢，它有一个共同涉及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拣选年轻人和他们一起同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来建造这些年轻的领袖们，换句话说就是门徒训练。所以呢，在第一段里边提到了马可是一个，后来呢，这个因为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了，所以保罗又拣选了另外一位，就是希拉。然后呢，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他们到了路斯德，碰到了提摩太，保罗又带上了提摩太，所以一共前后拣选了3位年轻人。那么这3位年轻人都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保罗与巴拿巴为何事争论？你怎么理解这场争论的严重程度？在这里涉及到的挑选年轻同工的标准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从这段经文以及15章前面的内容，甚至从使徒行传后边相关内容看，保罗是以什么标准挑选希拉的？他又是以何种标准挑选提摩太的？从使徒挑选年轻同工的标准上，你有什么应用性反思？那先看第一问，保罗与巴拿巴为何事争论？
对，这里边从作者的意图上看，他虽然提到了保罗和巴拿巴的争论，但是看起来他并不是这段叙事的用意啊，也不是他的焦点。那保罗和巴拿巴的争论是非常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争论的内容是很简单的，就是为着这次带哪一位年轻人去的问题，就是第一次宣道旅行的时候，他们带着马可去的，可是马可呢，在刚到了这个，在那个他们第一次宣道旅行，第一站是去的那个塞浦路斯那个岛上，或者叫居比路岛，然后离开岛之后，登陆了这个从地中海登陆到那个岸上去，地中海的北岸，他们到了别加，一到了别加，那个马可就离开他们走了。这个其实路加并没有交代他为什么走，但是这件事呢，让保罗觉得巴拿巴是一个不靠谱的年轻人，所以呢，他说这一次就不要带马可，可是巴拿巴呢就是要带马可，所以为这件事他们两个人争起来了。
那下一个问就是你怎么理解这场争论的严重程度？
这件事儿虽然很简单，但是这个争论的程度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他们两个人分道扬镳了。本来是想大家都同意一起去回到原来传福音的地方去兼顾那些教会，那么这样一来，为着带不带马可的问题上，两个人兵分两路。所以呢，巴拿巴带着马可又回到居比路去了，去塞浦路斯岛。那这样呢，保罗就只能挑选希拉，然后呢是兵分两路去另外一路，所以两个人就分开了。那么两个人的使命相同，两个人的这个真理的历程也是相同的，可是就为了一个年轻人对一个年轻人的看法，两个人分道扬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争论是蛮严重的啊。
那下一份是在这里涉及到了挑选年轻童工的标准问题上有怎样的分歧？
对，我们刚才说，两位使徒的争论就是为了要不要带马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反映出来呢，就是对于挑选什么样的年轻童工标准不同。那巴拿巴呢是更看重和年轻童工的关系，所以呢他也更宽容。那这里边一个是呢，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哥，所以他看起来他们的关系是更深的啊，所以对这个年轻人他也更有耐心。第二个呢，巴拿巴的外号是劝慰子，他本来就很擅长去安慰和这个辅导这样的信徒，所以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就更看重怎么样帮助年轻人改变上，所以他也就更包容。可是保罗呢？保罗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保罗是更看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工，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靠谱，所以呢就不能够带他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挑选年轻人的标准是有这样的不同啊。
下一问就是从这段经文以及15章前面的内容，甚至从使徒行传后边相关内容看，保罗是以什么标准挑选希拉的？
那我们刚才从这个两位使徒对马可的这个标准上面的分歧，看出来了怎么样，要不要挑选马可？但是希拉呢，保罗和提摩太，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之后，他要挑选另外一个年轻人，他挑选的希拉，但是挑选希拉呢，就从另外的不同这个方法，就是看他的标准的方法不一样。这个方法呢，你要看看这个希拉的前后提到他的经文。那么，一个是在15章的前边提到过，那就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在耶路撒冷教会里，他们经过讨论，决定了他们的信仰的立场，就是不难为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但是呢，让他们在4件事上要尊重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呢，就写了一封信。那这件事儿的争论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所以呢，就要带到安提阿去，把这个结论带到安提阿教会去。但是因为这件事儿的争论，保罗和巴拿巴是一个核心的人物，是其中的一种立场的坚持者，所以呢，使徒们又派了另外两个同工跟他们一起去，希拉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希拉呢，显然在教会当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事工他来负责，所以已经是一位领袖了。那么在后边的经文里边也可以看到，保罗因为挑上希拉一起去，尤其是在欧洲，在菲律宾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患难，那希拉都跟他在一起。另外呢，保罗的几封书信是保罗口授，希拉执笔的，所以新约的写作过程当中是希拉是有贡献的，所以希拉是很出色的一位领袖，一位同工，而且呢，成长得非常快。所以从这里呢，保罗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选了一位领袖，然后和他一起去，这是对希拉挑选的标准。
那他又是以何种标准挑选提摩太的呢？
对，我们看，这是3位年轻人啊，虽然希拉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那 这个三个人到了这个谁，到了提摩太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标准。那这是在16章当中，他们是到了南加拉泰，到了路斯德的时候碰到这个提摩太。提摩太显然是在保罗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教会当中的一个信徒，所以是那个时候信主的。那这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特点对这个提摩太，当然提摩太后来这个屡次提到他在新约里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是下一代的领袖。那他当然也是很出色，上帝很重用他。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怎么挑选他呢？实际上是他在附近，在南加拉泰地区的教会里都有好名声，所以对提摩太的挑选是一个好苗子，在信徒当中的一位非常有希望的、非常热心的、有很好的口碑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挑选提摩太的标准呢，就是一个出色的年轻人，从这个角度挑选的啊。
那下一问就是从使徒挑选年轻同工的标准上，你有什么应用性的反思？
所以我们在这里实际上分析了三位年轻的同工。那么挑选这三位年轻的同工呢？首先第一个，他们是在不断的挑选年轻人，他们很有这种意识，这是我们反思的第一个哈。就是说我们在做什么事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去选年轻人跟我们一起做。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这三个年轻人看起来不是用同一个标准来选的，在马可的这个例子上呢，看起来是不同的同工又有不同的标准。那巴拿马的标准是比较宽容，保罗呢是比较眼里不容沙子，所以你在一件事上失误，他不信任你了，他觉得你不靠谱。那在他们两个人的不同的这个标准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反思。这个反思呢，就是保罗当初不要马可发那么大脾气，可是到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到了晚年，他要这个马可来，他说马可是他亲爱的同工，所以呢，他们后来又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还是觉得对年轻人那个巴拿帕的观点，那个宽容的观点是更好的一个观点，能够帮助年轻人成长。保罗呢，当然是很看重。换句话说，我们对年轻人不能无止境的包容，就说你要有一个让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保罗的这个眼力，看起来在巴拿巴在马可的成长当中，一定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他成长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机制。那么这是巴拿巴。对，不是，这是那个马可。对希拉呢，这个挑选呢，就是在同工里边一位领袖。那么他既然是一位领袖，他在很多事上都有他的贡献。从这个角度，他本来就是一位同工，所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继续的成长。那这个提摩太呢，就是提摩太本来他是不需要再挑选一位年轻人的，那么他遇到了这样有希望的年轻人，保罗就愿意栽培他。所以这从这样的情况看，我们看呢，第一要有一个栽培年轻人的一个意识，第二呢，在不同的情形下，甚至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那么挑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反思，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做事工啊，那我们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在一间教会里栽培年轻人，如果这个教会都是文化的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那你是一种挑选的方法。可是你在一个整个教会都是那个教育背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地方，那你显然在选人的时候，那个标准和在前一个教会的那个标准就会不一样。 那么有的地方是一个，大家成长的都非常快的一个地方，挑选的标准是一个；在另外一个，大家成长的都不太快，这个或者是都很多都是出现主的，那么你挑选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标准不一定是整齐划一的，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的反思。第三个方面，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挑选的标准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还是有标准的。在门徒训练上，因为资源有限，大家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成长，都需要生命改变。但是我们在栽培的时候，你要栽培同工或者说领袖，那么他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的。我觉得不管不同的场景，这个标准有哪样的改变，但是他必须是热心委身的，他必须是爱主的，有生命的，所以这些是基本的条件。所以呢，我们是从这三方面有这样应用性的反思啊。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保罗和巴拿巴为什么工作时要挑选年轻人一起去？对于师傅不适当的做法，年轻人会有怎什么样的感受、感想和后意？保罗为什么要为提摩太诗歌礼？你从这两段经文的描写中学习到哪些关于门徒训练的功课？那先看第一问，保罗和巴拉巴为什么做工时要挑选年轻人一起去？
其实呢，我们今天比较看重门徒训练，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各个教会都注意到这个门徒训练的重要啊，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在最初期的教会里边呢，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儿啊，他们不一定，甚至不一定有门徒训练这个词儿，这个，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带人的。所以呢，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也都有一个自然的意识去带别人啊。可是呢，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去。其实这件事儿不一定都是，他们显然是有培育年轻领袖的这个意识，但是呢，一定要找个年轻人，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意识，这也是因为那个时期1世纪的时候旅行。实际上是有很多力气活的，这个巴拿巴比保罗年纪还大，那么保罗也不年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在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去，有很多年轻力壮的人要做的事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旅行步道的时候，带着一个年轻人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条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第一次宣道旅行刚开始，马可就走了，所以保罗就很生气，觉得你不靠谱，你不能够承担责任啊。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看到年轻人的参加不是一个单纯的去门徒训练的这样的目的，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的需要。
那下一问就是，对于师傅不适当的做法，年轻人会有什么感想和受益？
这个实际上主要就是两个师傅吵翻了哈。那么两个师傅吵翻了是在谁的面前吵翻呢？就说影响了哪个年轻人呢？第一个就是马可，因着马可的问题，两个师傅吵翻了，是吧？马可在这当中有他的感受，可能有他的收益。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写《使徒行传》的。那个路加显然是保罗的徒弟，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尤其是他汇集这些材料，把这些写出来的时候，他更认真的反思这件事儿。所以呢，至少这两位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感受，有他们的感想，有他们的观察，也有他们的受益，在这件事上的受益。这种感想呢，就是。虽然他们是师傅，但是他们一定有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如果要是合适，两个人就不至于吵得这么凶了，是吧？以至于分道扬镳。可是即使他们做的不合适，他们在吵架， 但是这个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使命和他们真理的对真理的执着，对福音的执着，是吧？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哦，师傅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对的，有的地方他们做得不合适，但是不合适，我们看见他们仍然是师傅，而且他们在使命上和在真道上，他们的心智上，这些都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们，我们如果是这些年轻人的话，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哦，师傅不完全，师傅也会犯错，有的时候犯得很明显。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不因为他们犯错就没有什么可他们跟他们学的，他们还是师傅，他们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不能改变，他们是我们的师傅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吧？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观察当中学习他们身上那些优良的东西。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在他们争吵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可以冷静的学习一个特别的经验。如果是师傅的优点，师傅可以手把手的教你，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学习。当师傅做的不合适，而且两个师傅吵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就逼着你要客观的观察，然后去思想，和用你的。这个属灵的经验和从圣经里学习的原则，祈求上帝给你的智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自己总结。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这两个年轻人都学到了功课。这个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马可到后来成为保罗非常靠得住的一个青年的助手，以至于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要提摩太，那他要马可来，所以从这里马可的这个成长和成熟，你不能够说完全没有在这件事上得到有益的益处啊。保罗虽然做的不太合适，这个但是呢，保罗的这种严格要求，对这个马可应该是一个鞭策。那这是一个，另外呢，那个，我们看这个题目刚才说的哦。这个受益啊，这个另外就是陆家啊，陆家在这件事上，你看写得非常的谨慎，几乎是滴水不漏。他非常第一，他不为自己的师傅避讳，这显然这不是件好事，这是个丑事儿啊。他不护短，虽然是师傅，他不护短。第二呢。他不做褒贬，他当然你仔细揣摩，可能里边还是能读出一点褒贬来。但是呢，你可以看出来，他是努力的不做批评，不做褒贬。但是呢，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笔调和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一定是冷静的观察，他一定从里边学到了经验。从这个结果，为什么他把这件事写进来？其实这里边就有他的收益，他自己的受益，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个非常爱主、为主摆上的这样的童工，他们也会犯错误，他们也会吵架，这个但是吵架呢，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智和他们的使命，那这实际上给我们传达一个有益的信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如果师傅的不适当的地方，仍然能够让学生、让门徒，得到益处啊。
那下一问就是，保罗为什么要为提摩太施割礼？
这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特别关注这个细节，但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你要是不动脑筋呢，你就觉得。哦，提摩太这个没有受过割礼，所以给他施个割礼，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要仔细观察呢，你会觉得保罗为什么要给他施割礼？这里边他提供了一个原因，他说，这个，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西庇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因为那个地区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因着这个原因给他施割礼。这个理由有点怪，为什么有点怪呢？因为保罗，我们前几课就也都是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为着一个外邦的基督徒，你还要给他施割礼，保罗发了那么大脾气，他认为主张这样的福音的人，他根本就不是福音，而且呢，他用了2次咒诅。他说：“凡是持这种立场的人，就应该受咒诅。”那这样一来，保罗怎么自己还给一个父亲是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的年轻人施割礼呢？保罗这不是和自己是自相矛盾的吗？其实呢，正是在这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这个理解呢，就是第一，保罗很看重他的事工。事工的策略，那现在对于提摩太来说，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保罗他刚信主的时候，保罗并没有给他施割礼，可是这个保罗要带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才给他施割礼。这显然他说的理由，你就可以明白，这一代的这些犹太人都知道他是外邦人，他妈妈是犹太人，但是他爸爸是外邦人，所以他没受割礼。那都这样知道，那这些犹太人还不太明白救恩的真理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你没行割礼就不理他，就不和他交往，不亲近他，那这样他就失去了传福音的这样的机会。所以保罗是看重这个事工的策略的，这是第一层。但是不光是第一层，不光是策略的问题。因为还有一个立场的问题，保罗的立场本来是那么坚定，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在真理上，在救恩的真理上是丝毫不让的，是一点都不妥协的，所以他才那么严厉。但是呢，保罗在相交、在团契的这个问题上，保罗历来都是柔软的。这个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当这个雅各写的书信里边说，我们不难为这个，我们不把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承受的这个重担加在这些外邦的弟兄的身上，不强迫他们，守律法、行割礼。他说，但是呢，要奉劝他们遵守这4条，这个不吃这个献过，给偶像献过祭的这些食物。不吃勒死的牲畜，不吃带血的那个肉，然后呢，再加上道德上的不禁忌奸淫。那么保罗接受了这些，可是你看了提摩太前书，你就知道了，保罗认为信心要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那保罗在这个问题上，他尊重这个，他因为这是一个相交的问题，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在同桌吃饭，在这个问题上，保罗就很柔软，他觉得我可以妥协。那同样，在这个传福音给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仍然抱这样的观点，他觉得你不是坚持要一定要受割礼吗？我为了给你传福音，我可以行割礼。那这样一来呢？这不是关乎到那个救恩的真理本身的问题，保罗一贯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给保罗施，呃，保罗给这个提摩太施割礼，实际上是意味着这样的一个立场啊。
那最后一问就是，你从这两段经文的描写中学习到哪些关于门徒训练的功课？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功课。其实我们在第二题里边已经分享了一些功课，但是在这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几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我们看到门徒训练是发生在实际的生活和实际的事工当中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去做工的时候要挑年轻人一起去，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实际的工作，在长途旅行的时候，年轻人有他的角色，有他的责任。他要干那种这个需要力气的活儿，所以呢，挑年轻人去的时候， 所以这个让我们感觉到，门徒训练不是只为了单一的门徒训练的目标，让我们到一起就是做门徒训练，不是的。门徒训练真正的果效是发生在实际的场景当中，无论是生活的场景，还是服侍的、志工的场景、宣教的场景当中，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才能够产生，触碰到我们的这个生命深处的这些改变。你比如说希拉，希拉跟保罗去了，那到了这个欧洲，到了菲律宾，那一起受那些。那些暴乱，其实不光是在菲律宾，其实在亚细亚，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也经历过。那么在菲律宾更典型，是被打了，被抓起来，然后在监牢里，然后呢，上帝来救他们，让这个地震，然后整个这个牢门都打开了，然后呢，又怎么样带这个狱卒一家来信主，整个的这个过程。这都不是演戏，这不是模拟的，这是真实发生的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得到什么样的改变，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啊！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个这个功课，就是门徒训练是发生在真实的场景当中的。第二个呢，就是师傅在争吵的时候，这个他们也都是旁观者。他们这个我们在上一组题里边讨论的比较多一点，那师傅有不适当的地方，他们经历了这些，他们就可以学到这方面的功课哈。所以在师傅的短处上，在他们的争论上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学到功课。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罗的这样的对待真理和对待这个相交的。这个团契的这个方面所持的原则，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深深的一个功课，一个学习的机会啊。这个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毫不妥协，应该那个坚持，在什么地方应该柔软。所以呢，所以从这些角度，你都可以看到年轻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生命怎么样的改变。那这些都是对我们。教会生活和我们的成长有益的、有帮助的，after all，在这所有的这些基础上，我们更应该注意的就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成熟的同工应该不断的在每一次服侍当中，都应该想到我们可以有年轻一代的，我们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做，然后呢，一起来成长，在这过程当中可以有很明显的成长，然后不断的成熟起来，担当更多的责任。那这是我们从这里所学习的门徒训练的功课。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